以吧。今天感恩带领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来打开你的话，来学习你的圣言啊，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更多的体会到你的作为，好像我们能够更加的顺服你，跟随你走这条你赐给我们的蒙福的道路。愿意主继续与我们同在啊，来开心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继续这个士师记哈，我们上次讲的这个士师记的一个简介，那这次我们进入这个课程的里面。那这次课程呢，我们从第一章讲到第二章的第十节。那这段的经文呢，要讲到士师记里面士师所发生的这个事情，在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情。那在讲这个具体事情的时候呢，还有几个要点，我们在听的时候我们要去思想的几个要点。一个要点呢，就是在整个士师时代，它一直是有两条线在这个里面一直去在这里面去延续的哈。你透过这两条线去观察，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国家的兴衰，这是一条线。另外一条线呢，是人的灵性的起伏。那这件事情，这两条线呢，贯穿在士师时代的里面，也贯穿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的里面，因为他们是政教合一的。那从这个角度呢，我们再来观察现在我们的教会，教会的兴衰和信徒的灵性的起伏，那这个之间呢，这个互动我们来观察，也观察到我们个人。所以我在上次讲课的时候特别提到了以色列的国家的兴衰和它的灵性呢，是有一个直接性的反应。如果它的灵性好，它的国家就兴旺，它的灵性不好，国家就衰微。那这件事情呢，只适用于以色列国，对其他的外邦国家不适用的。因为外邦国家的兴衰与否和他们的灵性没有直接的联系，因为他们不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没有民族性的救恩。很多国家很恶毒，它可以照样很兴旺啊，比如说德国曾经很强大啊，比如说巴比伦帝国会很强大，亚述帝国会很强大，他们和灵性没有关系，所以他们只是上帝的一个器皿，用他们来建造神所选民的他们的灵性。外邦的强盛与否、衰弱与否和他们跟上帝之间的永恒的救恩毫无关系，他们只是暂时的这种的起伏被上帝用作工具，要建立属他的子民，这个是要点。所以在这个要点上我们一定要了解哈。现在有很多说那个你们国家信耶稣了你国家就强盛，不信的国家就衰微，不一定的啊。这个对外邦国家不适用的，外邦国家可以很恶毒，它有国家可以经济很好，那这个情况不一定有联系。那这个情况是在士师记的里面，你看见在以色列的里面它有这么一个规律在里面去看，这是一个要点。那另外一个要点呢，在这个里面呢，他提了很多的词，有关于以色列人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赶出他的强敌，然后呢，上帝又留下这个强敌呢，作为他们肋下的荆棘。那这一个互动呢，在这个里面我们要去体会，到底是他们没有赶出去呢，还是上帝刻意留下来做荆棘呢？那这件事情怎么看？在这个里面也是一个很重要一个要点。那因为在这个士师记的里面不停的来重复循环这个事情，所以从上帝全然掌管的这个角度来说是的。那在这个全然掌管的里面，如果选民没有真正信从他，去除去他当除去的强敌，我们拉到我们现在个人的信仰的里面，如果我们没有按照神给我们的恩典除去我们当除去的罪，那上帝会留下这件事情成为我们肋下的荆棘，对于犹太人以色列国来说成为一个国家的一个问题，对于我们个人来说会成为我们生命的问题。那这个原则要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在读士师记的时候会把士师记所有的事情和我们现在的个人的灵性的建立之间你有一个联系，那这个观察也是很重要。它不是一个单单的以色列的历史，在那个历史的当中它有很多属灵的教训，那那个属灵的教训所产生的所演绎的那个原则到我们现在来说从教会到个人都是适用的啊，这是一个角度。 那第三个角度呢，在这个里面你要看上帝赐给人恩典，以色列人，然后呢需要人在这个恩典的当中回应他，如果不回应会产生一个结果，那个结果里面是世世时代经常有的。那另外一个呢，就可能对的，那就可能蒙他的悦纳。那这是这条线的里面我们一直要看的这个事情。所以在整个士师记的这个过程的里面是有这么多的内涵。然后在士师记的这个里面呢，他们特别提到了以色列当中没有神，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他们不尊神为王，就陷入任意而行的光景，那是一种灵性败坏的一个起点，然后造成他们整个国家衰败的这个结果。那这件事情呢，有以色列百姓的问题，有以色列那个灵性当中应当做带领的人的问题。所以在整个士师时代的这个里面，我们不单要看他整个百姓的光景，也看整个以色列这个过程当中本来应该在属灵上做带领做教导的那一个群体，比如说祭司这个群体，他们的光景是很糟糕的。因为本来上帝把律法赐给他们，要让他们教导以色列百姓来遵行，也包括在以色列当中那些所谓的长老各个支派做带领的，他们应当督促百姓来遵行神的话，然后在神的面前灵性是得以健康建立。那他们没做这个事情以后呢，造成整个百姓的信仰的衰败。所以这个是几个原则我们来看，然后再看里面的经文。好，在士师记的第一章的第一节，这里面他说约书亚 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耶和华说，犹大先上去，我已将迦南地交在他手中。那这是一个在当时的时代他们跟神之间还有一些的互动。那这是一个互动呢，是接了约书亚记，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约书亚呢带领以色列人凡事求问耶和华，我们当怎么去做。在当时这个连接点的时候呢，还有一点的好的地方，也包括犹大支派，所以呢他们会去问求问耶和华这个事情下一步应当怎么走。那到后来就不问了哈，那前面还在问。然后呢耶和华说犹大先去。那第三节，犹大对他哥哥西面说，请你同我到占鸠所得之地去，好与迦南人征战，以后我也要同你到占鸠所得之地去。于是西面与他同去。那这一件事情呢，是有一些当时的情况呢看起来是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里面，最强的支派是犹大，最弱的是谁啊？最弱的就是西面。西面这个支派是最弱的，这个支派呢没有什么征战的力量，这个支派是非常的弱。但如果你看圣经，你要了解西面这个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西面是一个血气最重的人，他是一个相当残暴的人，他去杀世间人的时候，西面他动手的是非常凶残的，血气非常旺的一个人。那他和犹大这两个形成一个比较，是在世人的眼光和属灵的眼光刚好反过来。在世人的眼光的里面，你越强大，血气越旺，越凶残，你越成功，得到越多，对不对？但在属灵的眼光刚好是反过来，血气旺的人灵性下降，他在上帝面前得着的是最少的。那犹大的灵性是最好，反而在神面前他是最强盛的。那这个事情是因为背后的力量，上帝祝福灵性好的，上帝要限制甚至惩治血气的，是背后的这个力量所产生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个强大还不是说犹大支派本来他多强大，他有多大的力量，不是，是背后上帝的能力和祝福。那这个视角呢，就直接导向了他们的兴衰是和上帝的关系有直接的联系。国家的兴衰、支派的兴衰、个人的兴衰和上帝的 关系有直接的联系，这是一个要点。那在这个里面我们看，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看呢，犹大呢他是灵性好，他有一个什么好的这个部分呢？他对那个不好的软弱的他有特别的照顾。犹大是特别照顾西面支派的，他知道西面是很软弱，所以呢他说那征战呢，他对他哥哥说，请你同我去好与迦南人征战，他是请西面去，他实际上他是拉西面一把，大家了解吗？这个请不是请求他去帮忙，是拉他一把，我帮你把这场仗打下去。那这个是灵性好的人很不同的，和世俗不一样了啊。世俗的话呢，他如果他强大，他会踩着那个弱小的踩在他头上，对不对？但在属灵上他好的，他会顾念那个软弱的，那这个互动又是不一样，他特别会在乎那个软弱的不好的，他怎么去帮他。所以这个是这一个要点啊，在这个里面这几节经文所展现的啊这个内容。然后呢第四节，犹大就上去，耶和华将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在以色击杀了10000人。那这个是后面的啊所杀的这些的人，后来那个王啊，我就这个经文我就不太不想再多读了哈。那在这个里面呢你要看见哈，他们的得胜是什么呢？是耶和华将他们交在神所祝福的、神所认可的人的手中，并不是他靠他自己去得胜什么。啊，这个要点哈，在这里面我们可以观察，从这个角度来看。到第八节，犹大人攻打耶路撒冷，将城攻取，用刀杀了城内的人，并且放火烧城。后来犹大上去与住山地、南地和高原的迦南人征战，犹大人去攻击住希伯伦的迦南人，杀了示筛、亚希曼、达买、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那这是一些征战的这些的过程。在这个征战的过程的里面呢，请大家可能还再一次的我稍微讲多一点点啊。上帝差派属他的人进到迦南地，要灭绝迦南地的人。那从这个角度哈，不是说上帝不公平，不是说上帝残暴，是说是从哪个概念来讲，是地上所有的人他是必须都要死的。在上帝面前如果得不到永生的人，在上帝眼中都是死人。那只不过呢，他死的时间和死的方法不一样，那个结果没什么区别。所以在上帝的眼睛的里面，真正得救的有永生的人是活人，所以他做的所有的事情是为活人做的。那些人看起来是被杀的，他本来就是死人，只不过他死的方法是不一样。那为什么上帝用这种方法来做呢？是要那些真正属于神的人，你要真正和世界分别开来。那这一个决断，这个分别是他们真正能够得救走分别为圣的路，能够真正建立他的和世人不一样的属神的生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切点和校正点、印证点。所以这个要点我们来了解哈。所以很多杀的这个事情是在旧约的里面有这么一个根基。好，后面11节，他们从那里攻击底壁的居民，底壁从前名叫基列西弗。加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弗呢？将城攻取夺取，我就把我女儿雅甲给他为妻。那这只是一个历史当中的一些的记载，但是从这个里面呢，你已经看出来在这个当中有些问题了。有什么问题呢？这个加勒呢，他说呢，谁能攻取那个城，然后呢他就把他的女儿给他为妻。那在这个婚姻的原则的上面已经有一点问题了。婚姻是什么？耶和华所配的。所以从当时的这个情况，你已经看见就算加勒这个上帝非常认可的能够进入迦南地的这一位当初只有两位吧，加勒和这个约书亚 他在真正属灵的把握的上面已经有问题啊。谁攻了那个城把女儿给他，这个女儿变成他的什么私有财产，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哈。所以这些都是小小的缝隙，你会从这里面看见整个属灵的情况是一个怎么一个走向。然后呢，他女儿叫雅甲的，雅甲过门的时候呢，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田啊，这是他女儿的情况。他们的互动是什么？哎，他们的互动不再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取这块地，这个互动是什么？是我个人我想要的。一个是他爸爸想要的，攻了这个城把女儿给你，一个是女儿想要的，你既然把我嫁出去，嫁给那个人，咱们来要一块田。因为这个爸爸是领头的啊，他可以在里面打仗的时候得到地土。那这些的问题呢，都是埋在整个士师记的里面。人的灵性产生问题，是当他们对从神面前得着神那个永恒的安息的应许地，比较和现在他们在地上所得着的暂时的迦南的这个土地之间的这种的区分。所有跟随神的人，在我们的得失的里面，我们都会有这种的两方面的这种的比较，甚至呢是纠结。因为常常我们会迷失了上帝给我们恩典要给的那个永恒的应许地，我们可能会把眼光定在现在我们上帝的祝福，我得着现在的物质上的地图。那这一个点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把握的好，在信仰上就会导向士师记的后面的光景，任意而行。所以这是个问题。那在这个里面呢，他的女儿跟父亲的互动，包括后来呢这个俄陀涅跟他的互动，你会看很有意思的哈。那他要呢，他的丈夫呢向他爸爸要一块田，然后雅甲一下驴要嫁人了哈，他女儿下驴，加勒问他说你要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求你赐给我，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什么水泉。所以这个女儿是不是很厉害啊？既要了地又要了水，对不对？啥都有了，可以过上美好的生活了，是吧？这是一个人本个人的算计和真正尊神为王，按照神的旨意去生活，这两个之间的差异再开始慢慢的摇动啊。这些的点，细微的点都会导向我们信仰的走向可能有不一样。 OK， 所以这些的小小的叙述哈，事件的叙述，你在里面看这里面的意思，他的心态是怎么样，他所重视的是什么，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他为什么要这个啊，这个里面有不一样。好啊，后面摩西的内兄是基尼人，他的子孙与犹大人一同离了棕树城，往亚拉德以南的犹大旷野去，就住在民中。那这个是摩西的太太的家人。那摩西他娶的是这个在米甸的时候娶的啊，是基尼人啊，不是以色列人。然后呢，后来摩西呢也带着他的这个家人呢一起进入迦南地。那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呢也在这边寄居。那摩西的这个后裔啊，他的这个太太的后裔寄居呢，这个没有多大的问题。然后呢，他只是一个据述哈，这个是没有多大的问题，因为后来有埋下有一点的事情和这个基尼人有关的。第十七节，犹大和他哥哥西面同去，击杀了住洗法的迦南人，将城进行毁灭，那城的名便叫何尔玛。然后呢，十八节，犹大又娶了加沙和加沙的四境，雅什基伦和雅什基伦的四境，以格伦和以格伦的四境啊，娶了这么多地方。十九节，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 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问题出来。那在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呢，如果你仔细的观察哈，我曾经数过，犹大中贵总共打下了多少城呢？打下了108座城，犹大是最多的。那第二名的话呢，我记不住是哪个支派，可能就打出了60几座城，非常少的。西面呢只有18座城。后来呢犹大分了一些城给他。所以犹大是非常强盛的一个支派，因为呢耶和华与他同在。那这个先是一个肯定的哈，先肯定下来，他确实啊这个有很大的一个成就。在这个里面可能我回头再讲一下这个原则，为什么上帝赐给他们城他们需要去打，为什么上帝不把这些城全部灭掉。大家还记得哈，这个西西家王打仗的时候呢，亚述王来了，对不对？然后呢围城以后呢，西西家王就求耶和华，耶和华就派一个天使出去，一个晚上杀掉185000人，就把亚述大军完全都击退了，他们不需要动手。那为什么他们到迦南地，约书亚带他们进来应许之地，他们要动手打仗？为什么？上帝差一个天使去把他全灭了就行了吗？为什么要打？那这个动手打仗有几层的含义？那核心的含义是什么呢？核心的含义是真正顺从神，信从他，顺从他，信从他，得着的不单单是地上的地土，得着的是因为信从顺从他，生命被上帝的道所改变，这个是要点，这个是打仗的核心的要点，是在这里。否则上帝不需要人去打仗，自己灭了就可以，那为什么还去打？这个是要点，是他们是否真正的信从神，然后面对强敌的时候，他是不是用信心靠着神去面对，还是仍然靠着他自己，靠着他的肉体去面对？那这两样的面对有什么不同呢？靠着神可以建立信心，真正信从神的教导，靠着肉体是建立对自己的相信，最后走向的是原来的救人的罪的道路。那这是打和不打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比如说我们大家都信主了，对吧？你一信主，上帝就把你带进迦南地，到了迦南地以后你要开战，你要打仗了，跟谁打？不是跟弟兄姐妹打啊，也不是跟牧师打，跟谁打？跟自己的罪。那这个原则呢，是迦南地的征战和我们个人的征战，这个原则是一样的。你必须要打这场仗，打了这场仗以后呢，你的生命才会真正在这场征战的当中得胜，被神更新改变，那个罪才真正被胜过。那这个是非常要紧的一个部分，然后你真正才进入了上帝所应许的那个安息，否则是没有的，仍然活在原来罪的里面，是没有进入安息的。那没有进入安息，再从更远的地方讲，你没有真正进入到神所应许的得救的这个救恩的里面，我更严重一点讲，你根本不确定你是否真的得救了，那个可能性是非常低的。用另外一个词，如果他信了耶稣，他生命从来不改变，他从来没有对付原来的罪，他从来没有活在义的这个道路的上面，这样的人没有走得救的路。所以这个是很要紧的一个要点，在这个里面啊，上帝的救恩在迦南地，在以色列的民族，在教会，在个人，这个原则是一模一样的，没有改变。所以这场仗他必须要打的啊，然后呢也必须要得胜。从这个层面来看，好了，那耶和华与犹大同在，那得胜呢是靠着神的能力，不是靠自己。然后呢 犹大就赶出那个山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为什么？因为他们有铁车。好了，那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他们有铁车吗？犹大没有赶出平原的那个迦南人，是因为他们有铁车吗？这是我的问题。哎，是不是？是因为他们在他们的铁车面前认输了，是因为他们在他们的铁车面前不再依靠那个胜过一切的耶和华，这个是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有铁车，他们就算有坦克，他也胜不过耶和华的能力，这个是要点的。铁车不是问题，难处不是问题，问题是你有没有真正相信那个凡事都能做的耶和华，去信靠他，去打赢这场仗。所以人呢，在我们个人的互动的里面，我们会有很多这类的起伏，我们会靠着神胜过一些的难处，那我们也常常不靠神，自己要去面对某些的难处，甚至我们常常自己面对难处的时候，我们就垮掉了，因为我们没有从神来的能力。那这个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所以在整个这个事件的里面啊，大家要看这个事件的点，平地人的铁车厉害，还是当初在埃及的时候法老王的军兵厉害？还是他们过红海的时候那个红海厉害，过约旦河的时候那个约旦河厉害？什么厉害？真正厉害的是在那边的，那个厉害的东西一个一个都胜过来。今天他们因为有铁车他就败了，这个问题出在哪里？不是出在耶和华的能力有问题，是出在人不是真正信靠依靠他的能力。那这一个起伏点你可能要问，那他们怎么这么笨啊？这个道理这么浅显，为什么他们就不懂呢？你会问这个问题吗？因为我刚才讲了这么多道理以后我们就懂了，对吧？那你会问这个问题吗？很多基督徒啊，信主的经常在我们信主的起点的时候，我们遇到很大的难处，我们根本无法胜过，所以我们就求靠耶和华，跟神说你要帮我，不然我就过不去了。那上帝帮了他以后呢，度过了这个难关，他就信主了。信了主以后这下安稳了，平安了，然后怎么办？又开始靠自己了，对不对？原来那个对胜过那么大难处的信心没有了，面对一点小小的难处就趴下了，这个是所有的人的常态。在我们整个信仰的过程当中，上帝在起点的时候用那么大的神迹把我们带到信仰的里面，但是我们真正进到信仰里以后，我们走信仰的道路，见着一个小小的难处我们就会趴下，这个是我们的常态。那这个要点在哪里？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的问题。那在整个的征战的过程当中，要建立的是我们的信心，必须要征战，在征战当中建立信心，显出我们真正是不是有信心。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一个要点。平原的铁车不是问题，那个不是败的那个原因，要点不在这里，要点是信心的问题。所以这个是所有的人都遇到这个难处啊。我跟大家讲哈，我也一样啊，我不是说别人会那样，我也有这个问题啊，这是所有人都通病。我遇到这个难处，有的时候我觉得哎呀这个难处太大了，我也会感觉要软弱了，一样的。那在这个里面怎么能够胜过啊？在信心的里面能够建立起来，这个是一个要点。所以这是犹大。二十节，以色列人照摩西所说，将希伯伦给加勒，加勒就从那里赶出亚纳族的三个族长。那这个加勒呢，有信心的哈，大家还记得在约书亚记的时候讲到亚纳族哈， 他们这个不是在约书亚，在民数记，他们去十二个探子，对不对？然后他们去看了这个那、这个迦南地，说这个亚纳族要很高大啊，这个我们跟他们比，我们像蚂蚱一样啊，他们看我们也像蚂蚱一样，我们必输了。那后来加勒说，就算加勒人强大啊，叫亚纳族强大，我们也可以胜过他。这个是犹大的信心啊，他有信心的部分，但是也有软弱的部分，这两样都有。好，到21节，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那后面呢，有很多这类的事情，便雅悯人没有赶出来住耶路撒冷耶布斯人，耶布斯人仍住在耶路撒冷，与便雅悯同住直到今日。那从犹大的第一个软弱开始，后面呢每一个支派一连串的软弱，换句话说，连那个在灵性最强的犹大都软弱，那后面这一连串的软弱你就不会觉得奇怪了。如果一个在整个的十二个支派当中做带领的，给所有支派做榜样的，连那个人灵性都软弱，你想期待被带领的人刚强，那个是没有的。拉回到教会，如果我做传道人，我做牧师，我的灵性都很软弱，我还想让弟兄姐妹刚强，就不要有那种期望值。那这个影响是一连串的啊，灵性的刚强和灵性的软弱，这个影响是一连串的啊。犹大没有，便雅悯也没有。22节，约瑟家也上去攻打伯特利，耶和华与他同在。约瑟家打发人去窥探伯特利，那城起名叫路斯。窥探的人看见一个人从城里出来，就对他说，你将进城的路指给我们，指示我们，我们必恩待你。那人将城的路指示他们，他们就用刀杀了城中的居民，将那人全家放去。那人住在赫人之地，住了一座城，名叫路斯，那城直到如今还叫这名。那在这个约瑟家的这个事件的里面出现了一个问题，他们去攻打那个叫路斯的那个城的时候，本来要灭掉那个城，对不对？然后呢，他们怎么灭的呢？他窥探呢，看有一个人从这里城段里出来以后呢，他就说，你告密，告诉我们怎么攻，我们攻进以后就把你们家放出去，对不对？这是他们的一个策略哈。然后呢，城真的攻下来了，那个人就放出去了，对不对？放出去以后呢，那个人呢又筑了一座城，那个名又叫什么？还叫路斯。路斯这个城并没有被灭绝，看见这个问题没有？那你可能会有一个比较，他们攻打耶利哥的时候，不是拉合放了两个探子吗？那他这么做和拉合有什么区别呢？拉合可以这样子，约书亚对拉合可以这样子，那为什么他们不可以呢？这大家就是 copy 一下嘛，拉合这么做过嘛，我们也这么做，对吧？有什么不可以呢？他们失去了上帝给他们灭绝一切城的那个原则。拉合这件事情和他们这个是不一样的，拉合救了那两个探子，耶和华给他的感动，那他在这个里面的情况和这个他们用这种人的策略，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路斯这个事件，约瑟家这个事件，他是用人的方法，用人的策略，想要把那个外邦的城灭掉，结果灭不掉那座城，那个人出去以后又建一座城，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我们在这个属灵原则上很大的一个问题。这个是任意而行的，用另外一个印记从那边显出来的，很有意思的。灭了路斯，结果那个人出去起个名又叫路斯，没灭掉啊。这是约瑟家的问题，所以在这里面你看到很多灵性的软弱，在这个当中所产生的问题，人的头脑，人的方法，人要做这个事情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啊。今天早上我在收到一个 video， 他们发来国内的一个视频，这个然后有一群教会的走在前面啊，有一群这个警察走在后面，大家都在打鼓，都在吹号，都在一起唱歌啊，这个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你唱可以啊，你是共产党的，你唱我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不会责备你这个事情。但是教会你不要搞这个名堂，那个是没有任何意义。他似乎用这种方式好像可以保护，哼，我个人不觉得那是保护，那是妥协。所以这些的问题都是在路斯这个事件所产生的约瑟家的这个软弱，你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最后你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说这个原则就是缺乏信心，按照神的心意去面对这个难处，最后这个难处还是留在这边。怀柔政策，这个用其他的方法手段没有作用啊。所以这个是这一段27节，马拉西没有赶出伯善和属伯善乡村的居民，他那和属他那乡村的居民，多尔和属多尔乡村的居民，以伯莲和属以伯莲乡村的居民，米基多和属米基多乡村的居民，迦南人却执意住在那地方。所以马拉西呢，一大串没有赶出来，对吧？越来越糟糕啊。然后呢，他还住在那边。到28节，以致以色列强盛了，就使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人赶出去。哎，你觉得是不是好事啊？啊，这不很好吗？没赶出去，多了一些的苦力，对不对？可以帮助我们做事情嘛？啊，是好事吗？这个是败点，这个是败点。在教会，在信仰的里面，那个分别为圣的绝对的圣洁的标准，如果一旦失去，你一旦妥协，你会留下无穷的祸患。绝对不能搞手段，绝对不能用人的方法来做这个名堂，那这个是一定会败掉的。分别为圣的这一个界限要画得清清楚楚的，凯撒的就是凯撒，神的就是神，大家没关系，你做你的，我不抢你的，你也别来动我，大家没关系。你一定要切清楚，你一旦妥协了，这个信仰一定会败掉。从教会的层面，从个人的层面，一定要划清楚的。没有任何的不做以后还有好的东西加给我们，那个一定是没有的。所以这个事情你会看见这个问题，到后面会有使者跟他们讲这个原则哈，我讲到后面你会看见。29节，以法莲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于是迦南人仍住在基色，在以法莲中间。30节，希伯伦没有赶出基伦的居民和拿哈拉的居民，于是迦南人住在希伯伦中间，成了服苦的人。你看见哈，住在中间成了服苦的，似乎好像是多了一些奴隶啊，帮他可以做工，这个是不是好消息啊？31节，亚瑟没有赶出雅科和西顿的居民，亚拉黑和雅各西的居民，黑巴雅夫格与利和的居民啊，都是没有赶出。于是亚瑟因为没有赶出那地的迦南人，就住在他们中间混杂，信和不信的一起混杂，那这个是对信仰就会产生很可怕的后面的后果。好，33节，拿弗他利没有赶出博士麦和博雅纳的居民，于是拿弗他利就住在那地迦南人中间啊。然而博士麦和伯亚纳的居民成了服苦的人。所以这些所有的结果，无论在表面上看起来是如何，在属灵上都是失败的，一个一个的败点都在这个里面。那这一类的事情在现在的教会，在各样的这个情况里面都会存在的啊。我就举例子，就像我在教会，我曾经把这个做传销的把它清理掉，我不允许他们在这个里面成为对教会圣洁持守的一个危害，那我会做这个事情。教会就是一个圣洁的地方，就是一个干净的地方，那你在这个当中如果一旦掺杂进去，你将来的影响那个后患是无穷的啊。所以在这个原则的里面，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所有的软弱，在今天我们都会看见，可能就发生在我们中间啊。所以坚守这件事情很重要。 34节，亚玛利人强逼但人住在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亚玛利人却执意住在西列山和亚伦并沙宾，然而约瑟家胜了他们，使他们成了服苦的人。所以胜了他们使他们成为服苦的人有多大的意义呢？意义不大啊，胜了他们是要把他们清除干净，意义不大，所以他们留下了无穷的祸患啊。亚玛利人强逼但人住在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你看到没有啊？亚玛利人34节哈，他把但人赶到山地去，留下来以后呢，他们还有很多的力量，是吧？他会开始逼以色列支派的人无法能够住到那个平原的地方。你留下来吗？你留下来以后，他一定会产生力度的，有的成为服苦的，有的他产生力度以后，反而把你应许的这些的民把你赶到山地去。留下来以后，这的后患，这眼睛都看得见的。然后亚玛利人却执意住在西列山和亚伦的并沙宾，然而约瑟家胜了他们，成了服苦的人，是吧？打来打去。36节，亚玛利人的境界从雅各拉宾坡到希拉而上啊，这是一个地点啊，整个的这个掺杂这个事情。那到2章的时候呢，开始讲原则了。整个1章这些的事情讲完以后，到2章的1到5节。要讲这个事情，上帝怎么看这件事情？他们做了这么多，做成这样，做成那样，上帝怎么看？好，2章1节，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到波金，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他强调就说，上帝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从埃及一直领到现在这么多的神迹奇事，并且他说我永不废弃这个约的，他有绝对的应许，有绝对的能力了。好，第2节，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这个是上帝守约的一方对他们的持续的应许，然后对以色列另外约的一方的要求。2节的后半部，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这个是对他们的总结。他们这么多的困难，有铁车，这个不能赶出去，那个比较凶悍，那个比较强盛，那个没有办法，这个没有办法，这是上帝给他们的总结。叫做什么？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所有的那些的理由，所有那些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的，被上帝这一句话全部否定。所有在信仰上妥协的，被上帝这一句话全部否定。不要讲理由，不要讲原因，不要讲环境，什么都不要讲。上帝说，你没有遵守我的话。啊，很清楚啊，为何这样行？好，第3节，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啊，这是我前面讲的那些的经文。他们没有赶出，神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在当下的情况，上帝还要把他们赶出去，能不能赶出去啊？仍然是可以的。哼，没有问题的。啊，就不要说让他们动手了。上帝差派天使随时可以灭掉他们，可以让所有的迦南人一个不剩全部都死掉。那上帝不干这个事情，他不做这个事情啊。然后呢，后面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什么问题？这个结果导致耶和华对他们的惩治。那为什么惩治他们？不赶出去要惩治他们，因为他们不听耶和华的话，这个是要点。换句话说， 就算上帝把那些人赶出去，他们仍然是不听耶和华的话，所以他们的路将来走仍然是失败的。这个是要点。上帝做的所有的作为，行的那些的神迹奇事，要他们听耶和华的话，这个是要点。听从他，信从他。那不听耶和华的话，做再多也没有意义，因为听他的话是被他分别为圣，被他能够塑造成为圣徒，真正得到天国永生的那个必要的途径。如果不听他的话，他们得到迦南地，得到五个迦南地也没有用，全都是灭亡的人，一点意义都没有。上帝绝对有这个能力的。就像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不听耶和华的话，我们信神是为了发财，我跟你说，上帝可以让马云的钱两倍给我们的，没有用，最后还是灭亡下地狱的，那个钱对我们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所有的这些神迹奇事，所有的这些能力，是叫人能够听他的话，并在他的话的里面被他塑造成为一个真正得救的人，这个是要点。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失去了这个要点以后，上帝做了这么一个决定。那做这么一个决定以后有两样，一个是好消息，一个是坏消息。坏消息是什么？麻烦不断，对吧？因为肋下的经济嘛，对吧，成为他的网罗了嘛，麻烦不断。好消息是什么？上帝还没有弃绝他们，还没有被弃绝。如果他们不听神的话，从此就顺利了，也没有荆棘了，也没有麻烦了，从此就愉快了，那个是好消息坏消息？那个是坏消息。悖逆神的人，悖逆到一个地步从此就顺利了，那样的人是被神弃绝，将来走灭亡的路，那是坏消息。所以如果不听神的话还被神管教，这是好消息，还有机会。 OK，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第三节上帝给他们的这么一个惩治性和将来盼望他们悔改和并没有完全离弃他们的啊，这么一个上帝这么一个决定。第四节，耶和华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百姓就放声而哭，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伯金啊，就是哭的意思。那这个哭首先是好的哈。那这个哭呢，到底是一个什么个哭法呢？这个哭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是因为有荆棘而哭呢？还是因为没有听耶和华的话懊悔而哭呢？那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事情。啊，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那这个献祭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呢？是献了祭以后，向上帝要的是地上的好处顺利呢？还是献了祭以后真正尊神为王，听从他的话呢？那这个就不一定了。所以以色列人的献祭献在神面前，那个原则如果仅仅是为了得今生的好处，那个就是迷信，那样的献祭一点意义都没有。除非他的献祭是真正尊神为王，听他的话。大家还记得撒母耳记，撒母耳讲了一句话叫什么？听命胜于献祭。真正神要人的是听命，那个献祭所展现的如果是愿意听命是好的，如果那个献祭仅仅是我把上好的牛羊给你，好像扫罗对撒母耳说，上帝要你的牛要你的羊吗？开玩笑，那都是他造的。那要紧的是听命这个事情，那这个是要点。那当然要听他的命，你要明白他的命才行吗？要懂得圣经才可以吗？圣经不学，圣经的教导不知道，那听谁的命呢？听自己的命吧，听人的命吧，还没有办法听上帝的命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要紧的一个要点啊，在这里面他们哭了，他们献祭了，从某种意义上是好的，但从深层的这个角度来说，到底是不是走对了路，那个是要点。好，后面六到十节，从前耶稣亚打发以色列百姓去的时候， 他们各自归自己的地业，占据地图。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以色列人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那这是一个当时的一种的状况，也是呢一种的状态。这个状况是当时他们经历过神的，所以呢他们侍奉耶和华。那经历过神什么呢？经历过神的神迹奇事，对吧？然后他们侍奉他。那如果没有经历过神，会不会侍奉他呢？这个就比较难了，是吧？那以色列人他们进入迦南地也没有办法再过红海了，没有办法再进入迦南地了，没有办法再过约旦河了，那他们怎么经历神呢？出埃及的事情已经结束了，他这些经文在说什么呢？他们不在耶和华让他们所做的征战的当中去经历他，他们不是没有经历耶和华的机会，是不凭着信心按着神的心意去真正经历他，这个是要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你在地上的信仰的当中，在我们信仰当中遇到的每一个难处，都是我们凭着信心经历耶和华的那一个印记。在这个经历的当中，让我们真正侍奉他，我们在经历当中认识他真的是神，他真的是全能的，他真的成就他的应许。那这样我们跟神的关系的互动就是良性。要紧的是尊他为王，听他的话。好，第八节，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就是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列，在加什山的北面。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所行的事。这个是后面大乱的起点。那我请问，后代的人真的不知道耶和华吗？真的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所做的事吗？我们知道，知不知道耶和华？我们和约书亚时代那个后代，我们有多少的距离？3000多年的距离。我们知道耶和华，对不对？我们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所做的事，对不对？那他们为什么不知道？什么叫做不知道？他们不再认可，不再真正相信这个事情，这个是不知道。不再认可耶和华，不再认耶和华的名，不再认耶和华为以色列所做的那些的作为，那一切的事情对他们没有任何的影响，所以他们叫任由人行，这个是结果。好，所以这个是整个的士师记第一章到第二章这一个一般的叙述，情况的描述和根基性的东西，上帝对这件事情的总结和他们开始进入士师时代混乱时代的这个起点。所以在这个事情，在我在上一章讲过，在整个的时代的里面，在我们整个时代的里面都有这个问题。我说整个这个现在整个的时代，外邦教会是士师的时代，个人任意而行的。有多少教会，有多少信徒确切的知道我做这件事情是耶和华的旨意，我真的是行在神的话语他的旨意的当中，你知道吗？你这么做是真的从神来吗？那个所谓的意象是真的是耶和华的默示吗？确定吗？那这会导向他到底是跟随神的方向是如何。好，我们过一下这个思考题。第一，上帝已经应许了迦南地给以色列人，为何还要他们去征战才能获得？那这个征战的过程是一个信心的操练和建立的过程，这个征战的过程拉到我们个人的生命的里面，也是除去我们的罪，建立我们信心，建立我们公义生命的过程。 那这个征战是必须是必要的。第二，犹大因神同在得胜，却不能赶出有铁车的居民，神不能胜过铁车吗？不是的哈，是他没有信心，没有真正依靠这位胜过一切的上帝，那这是他的问题。第三，以色列为何每个支派都不能完全赶出原有的居民，都有胜不过的困难吗？都有胜不过的困难，都有不靠的神而胜不过的困难，这个是普遍的光景啊，士师记的普遍的光景。好，第四，以色列赶不出去的居民留下给他们做苦工，是否也是一件好事情呢？就好像有一个做传销的跟我说，我做了传销赚了钱，我可以多捐钱做福音的工作。哦，那上帝需要你用不对的手段赚钱为上帝做工吗？开玩笑啊！那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成为他肋下的荆棘啊，这个是问题，不是好事。第五，神的使者责备以色列人赶不出本地人，为何说神不将他们赶出去？是神不将他们赶出去啊，神本来是要带领他们赶出去，让他们信从神，真正相信他的话，顺从他的话，他们不肯顺从，神就不将他们赶出去啊，留作他们的网罗。好，第六，约书亚时代的人侍奉耶和华，为何后辈的人就不知道耶和华了呢？他是不想知道，不愿意知道。为什么？知道了耶和华要怎么样？要听他的话，听他的话要怎么样？要征战，要除去肉体的罪，啊，不敢，啊，这是问题的。好，后面的这个天空体，上帝的应许是绝对的恩典，自己的征战是必须的操练，啊，你一定要操练的哈，这个是啊，生命的操练，灵性的操练必须的部分。第二，上帝的能力可以胜过一切，自己的信靠影响胜过一切啊，自己是不是上帝能力绝对可以胜过你自己，是不是真正信靠上帝，那这个是一个事情我再次跟大家讲哈，允许大家有软弱，暂时失败或者是多次失败都允许，但是你要持续的靠着他去征战，不是说我一点都不能败，那不可能的哈，我们是这个屡战屡败啊，然后屡败屡战，然后屡战屡胜，那这是一个生命的过程，允许的哈啊，不是说你一下子就全部都打胜啊，不是这样子哈。好，第三，人都可以得到上帝的能力，人未必都信靠上帝的能力。上帝的能力对每个人都是应许，都是能的，但你要不要信靠他啊？这个是问题。第四，清除残余的罪，得到当下的安宁；清除残余的罪，免除将来的祸患。啊，这个是残余的罪要清除的啊，这个是有影响啊，对我们信徒也是一样，我们的罪被对付，我们在当下的这个灵性的生活各方面，我们会得到神给我们的安息，那还有将来的祸患，两个问题都有的啊，不单是现在的这种的安息的情况。第五，人若悖逆不肯清除罪的残累，神会任凭导致留下罪的残累啊，如果我们不肯，神就任凭会留下这个残累的，去不掉。第六，顺从神带领的会真正信从神，没顺从神带领的难真正信从神。那这一切的事情的每一件事情的带领，都操练我们到底是不是真正相信他的话和信从他。每一个单个的事件都和这个有关的啊，那这个是对每个信徒我们要去看清楚。好，那我们就时间差不多哈，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在里面先感恩啊，你的圣言的当中有很多的真理啊，涵盖在里面，包含在里面，愿意圣灵你开启我们，在你圣言当中能够看见，能够认识，能够明白，好叫我们不再重复世世时代的那种任意而行的复辙，让我们能够在里面成为信从你话语真正走蒙恩道路的人。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